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听林老师讲从圣经看宣教这个主题。老师今天要谈的是福音是宣教的信息。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林老师。现在我们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圣经的第五课，这一课的主题是教会是宣教的团体。教会是宣教的团体，自从教会被建立以来，就成为宣教的主要的工作。当教会开始运作的时候，教会就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把福音能够带出去。虽然我们今天看来教会有许多的工作，也有许多的功能，特别在功能的部分，我们看到包括我们敬拜神、做礼拜、教导圣经的教导工作、交通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团契、我们的侍奉，不管是对大人、对小孩的侍奉，还有就是我们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的见证和传福音。当然我们讲到这些功能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功能稍微的能够分别一下，因为有一些功能是我们在对内的建造。对内的建造就是要兼顾弟兄姊妹，要兼顾弟兄姊妹的信仰，兼顾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信心。那么也是说，因为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我们要让彼此能够互相成为肢体，彼此打气，彼此激励，这是对内建造的部分。那有一些功能是对外的扩展，比如说我们对外的服务，我们对社区、对我们村里的服务，还有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对外的扩展。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要能够活泼的成长，对内跟对外两者我们都必须要并行并重。也许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当我们要谈到一些很实际的东西，我们在现况底下还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同学们，你千万要记住，虽然在环境中我们不允许有许多的功能能够很非常完善，能够很具体的能够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教会的功能必然它需要被看重。那特别是在我们今天不能自由传福音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做传福音工作，我们受到的限制，而这些的限制也会影响我们在我们考量我们的事工跟我们的策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下去。但是我们在面对的这些种种的需要当中，我们都必须要记得，工作 是我们不能够推卸的。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对外的时候，我们要有对外的目标，我们要有对外的策略，我们要有对外的想法。特别是在传福音跟宣教工作里面，它是整个教会是不是有活力、有动力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衡量的方法。如果一个教会他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永远就是保持着他原来的样子，当然也就不可能会有新的成员会加入到教会，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新的生命在这里产生。那若是这样子，教会就会在他原来的形态的里面慢慢慢慢的枯萎下去。所以教会在某一些的功能上来说，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并且加强的。那今天我仍然是用两点来跟同学们来讲。当我讲到第一点之前，我要先请各位能够有一样的一个认识，神所设立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团体，神所设立的教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团体。不管你今天的教会名称是什么，你就是在地上的一个宣教团体。那么我们要先看到的第一点是，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性质不只是在做一些服务，不只是有敬拜，不只是安慰这些病痛的，安慰弱小，它也是让弟兄姊妹生命能够成长的地方，它也是让弟兄姊妹能够互相扶持、互相激励的地方，它更是别人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寻找到生命的救恩，也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安慰。所以教会的性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使命是我们要去注意去了解的。在第二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神在创造里面，神在预备亚当夏娃的工作当中，神在创世纪里面给人类的文化的使命。所以当神在为人预备生命的时候，他给的人类是文化的使命。那么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中给门徒的是传福音的使命。那么这个四福音当中所谓的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看见耶稣在每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管他是医病，他在赶鬼，主耶稣都很清楚地让别人看见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福音的代表。所以这两者，一种是肉身上面，另外一种是属灵方面。肉身方面，我们看到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代表说当神在创造这些任何的东西的时候，神要看的都是多的，神要看的都是美的，神要看的都是好的。神要给人类这样的一个工作，是让这些他所创造的东西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因为当有足够的食物能够供应人的时候，人的延续就可以持续下去。就好像我们今天世界人口达到了60亿，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的地方，许多的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者没有足够的饮用水，他们在营养不良里面，他们在饥荒的里面丧失掉生命。就是说当人吃不饱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另外属灵方面，耶稣基督要门徒们所做的是要让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去影响另外的生命，是要让别的生命能够也一样有属灵的样子。两者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生养。马太福音28:19，当耶稣最后给命令给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是表示你要去生养、栽培、得着生，你要去养。那叫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给门徒们的一个使命，但是也是神在这里提醒，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是那样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创世纪1:28，或者在马太福音28:19，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生养。那既然生养是神所看重的，那就是说你有生，你就必须要有养。那因为今天的教会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这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要见证和宣教，表现教会的存在和活力。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教会是在一个昏沉沉的情况里面，我们没有见证的工作，我们没有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别人就看不到我们今天仍然在世界上我们的活力。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那样多的一些侍奉的里面，教会的每一个活动都是那么重要，就是让人看见教会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教会基本上会有几个节庆，一个节庆是所谓的受难节。受难节是纪念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受难节的活动几乎我们大部分是自己教会内部，但是当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让别人看见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教会会准备许多的复活蛋，让这些复活蛋能够分享给别人，让许多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能够从这样的收到复活蛋里面来代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别人会知道，当教会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教会的存在是被肯定的。同样的，在圣诞节，在有些时候，有的教会，特别是都市的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会喜欢踏进教会，他们喜欢在那里来聆听圣诗，他们喜欢在那里来聆听讲道，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知道那个日子就是基督教的圣诞节。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别人就会知道你教会仍然存在，仍然有在一个活动。什么时候教会存在了，教会有一些工作，别人就可以从这里面能够，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得到帮助。第三点，教会有福音的行动，带领人归主，是表明教会在世上责无旁贷的使命。今天传福音的工作是我们不能推卸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必须要去抓住的，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扛起来的，是我们必须要去实行的。 因为如果教会没有福音的行动，那也不就是表示没有人会在我们的教会能够蒙恩得救。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要看见教会活过来，那只有当我们有一些的宣教活动的时候，别人才可以看得到。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在做每一个时代他们的使命，不管他是差派宣教士，或者他是在本土的宣教工作，每一个教会在做的都是表明他们看重神所给的使命。从过去200多年以来，教会从一个区域性变成到今天普世性，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到了所谓的小亚细亚，到了所谓的罗马，以至于到了所谓的欧洲，再进到了美洲，进到了非洲，进到了南美洲，进到了亚洲，进到了中国，这些都表明了，就是说教会在做整个宣教工作里面，我们一代一代都必须要这样子做下去。唯有我们继续的做这个工作，教会它才能够显明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活动，那就让别人感觉不到我们的主是活着的。因为我们要从布道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让人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活着。第四个，我要请同学们去注意到，初代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开始的时候是面对着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征战。初代的教会他们面对犹太人的反对和压迫，如果只是一种反对，我们可以不理他，但是因为加上了压迫，这个压迫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做改变，你如果不做调整，那么我们就要对付你们。这我想也是今天中国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初代的教会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胆怯。所以犹太人要求彼得和约翰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讲，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再听到那个被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名字。当然当彼得约翰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的时候，是表明了耶稣是已经复活的，所以那是犹太人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彼得和约翰的回答正代表了他们的坚持，坚持做见证的工作。那么这个坚持做见证的工作是让我们今天能够去思想，这样的一个工作在那样的一种压力底下，他仍然要去坚持。所以使徒行传4:18-20那里面的记载是这样子，这些犹太的他们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谈。彼得跟约翰在面对这个压力里面，他们并不愿意屈服，他们在那边仍然说，如果说你们要我们不讲，不教训人，不让人听到耶稣的名字，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那也就是说， 彼得认为听从神是合理的，不听从神是不合理的，如果听从人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要他们自己去思想。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代表我所要做的工作我要持续的去进行，不管你们给我什么样的一个难处，我仍然会做我要做的，因为那是神要我所做的。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气魄，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坚持，如果不是神的同在，如果不是有够大的信心，是做不到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打，但是当他们用死和打来衡量在神面前领受的意象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死跟那个鞭打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他们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既然他们都不在乎你们给他的压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在乎你们要给他的对付呢？所以他们才说我们不能不说。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能够这样子想？当我们今天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今天经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生命而死，他是一个挽回祭，他是一个羔羊，代替了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他做了这一切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推迟吗？能够说我们不做吗？是不能的，因为那是神的命令，是神所的托付。既然我们都知道神托付了我们，神给了我们，我们只有持续的做下去，因为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去坚持，人所给我们的所有的压迫就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要被人家鞭打关闭起来，不是没有难处，是有难处，但是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因为如果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在此结束，那我们也就结束了。但是神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持续的能够下去，所以彼得跟约翰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因为他们是把神所要的，神看为好的放在第一位。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但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圣灵的降临是做什么？圣灵的降临是要让他们看见神亲自用圣灵来印证他的工作，神要亲自用圣灵来做他在地上的一件大事。所以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就表示神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从一个城市，从一个民族，耶路撒冷是代表犹太人，撒玛利亚是代表那些杂居的，犹大是代表那附近的人，到地极，神要让我们看见从犹太人的身上到那个杂居的，到犹大直到地极。神既然给了我们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命令，那么做主的见证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没有我们所可以推迟的。不管是说今天在中国的北方，或是在中国的南方，或是在中国的华中地区，任何一个区域，我们都要去看见， 我们的耶路撒冷怎么样，我们的犹大全地怎么样，我们的撒玛利亚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地基怎样，从你自己所住的地方来开始向外辐射性的扩展，往外去进行做福音的工作，一直到中国或是离开中国，也许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办法能够差派宣教士，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总有一天我们总会等到一天神把中国向外宣教的门打开，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传道人是否预备好，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要看见神行一些奇事，我们也相信我们会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不要怀疑，神的工作是可以成就的。当时的门徒，他们又胆怯，他们又恐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有那样的能力成为一群搅乱天下的人，他们从来都不看好自己。但是当圣灵的能力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成为第一所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分散把福音带出去，建立的外邦人为主的教会。神的工作是不被拦阻的，重点是我们是否看到这个。第二个大点就是复活的真理。当我们今天要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要传讲的不只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所要传讲的是那个被钉十字架而且又复活的耶稣。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我们所传的有谁会听呢？我们所讲的有谁愿意听呢？没有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想到说，因为耶稣的复活，他带来的改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第一点，我们看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他靠着神的应许和大能复活。为什么我们能说他是历史上伟大的事？因为在历史上能够复活的寥寥无几，但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在这样的一个复活的里面，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我们总不希望看到耶稣被钉死而他没有复活，而耶稣被钉死被埋葬下到阴间而他最后竟然复活。那他的复活所代表的是他的能力高过那个死亡的能力。神让耶稣的复活是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大能带给他的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活是我们所看重的。然后第二个，复活的证明他的身份和在世上的使命。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去想过说，为什么在这个部分里面是那样的一个重要呢？因为如果耶稣不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徒然的。但是当他复活的时候，证明了他的身份，证明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么他的复活就是说，他给我们看见他的能力，他的能力。而且他的复活也印证了他在世界上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神让他的儿子能够在世界经历的人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个死亡的过程。没有人经历了死而能够回来，但是耶稣他必须要经历了死， 才知道人在整个痛苦的里面经历到的这一些，最后他所看到的是什么。耶稣他第一次自己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时候，门徒其实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为什么说他不明白？因为就一般人的常理里面来看，复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复活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复活几乎是一个不能相信的事情。谁会想到一个人死而能够复活呢？门徒当时跟随耶稣，虽然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主，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仍然是有限。在他们非常有限的情况的里面，他们怎么会相信他会复活呢？我们常常会靠经验来回答一些的事情。那所以耶稣在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门徒们不明白，他们不止不明白，他们也不当一回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当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会去在乎他呢？他当然就不会去在乎他。门徒们既然不会在乎，他们就不会去记得耶稣说过这段话。所以主耶稣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时候，门徒完全都不懂，因为他们不能了解耶稣他的生命跟复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那么也因此，当门徒们看见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开始积极的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先看见，我们才会相信。如果没有看见，你就不会相信。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那么久的时间，没有看见，他仍然不会相信。但是当他看见了，他相信了，他就愿意去做。所以后来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些见证，原因就在于这里。那么我们最后的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和宣教有直接的关系。请我们注意到，在复活的早晨，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基督的复活。这里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当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这两个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前，他们要来看耶稣的坟墓。但当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坟墓的门打开了，而且他们就走进去，看见坟墓竟然是空的，而有一个人面貌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所以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可见天使知道他们会来，天使也知道他们需要看的是什么。天使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那就是说，耶稣之前就说过他必要复活。耶稣的复活是表示的他不在这个坟墓里，他要他们告诉他的门徒，是要让门徒知道这个大好消息，要让门徒能去了解到说耶稣已经复活，而这个复活就是主耶稣所强调过的，是门徒所不明白的。而当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加利那里能够见到耶稣。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说 他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代表这是先讲，告诉是一个传达，所以既然要他们去传达，就告诉他们说让他们准备好看见复活的耶稣。那么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他自己要复活，他自己曾经讲过，在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19节，那你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自己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门徒，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门徒并不了解这个事情，门徒也没有在乎这个事情，门徒他们也没有去用心去思想这个事情。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所以当犹太人在这个比拉多面前说定他十字架，因为他们要定他死罪，那么定他十字架交给外邦人，就是罗马的兵丁，将他戏弄，所以他们为他戴上一个荆棘的冠冕，戏弄他，鞭打他。耶稣都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整个的过程，这么清楚地述说，而门徒竟然没有注意，而门徒竟然不在乎。所以呢，主耶稣说他第三天他要复活，到了这一天复活的时候，门徒们可见他们当时没有去注意，他们也不会在这一天来查证耶稣有没有复活，所以天使才要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超自然的复活，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能够把做一些超过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见说，如果耶稣既然他在这里已经强调他的复活，那么这个复活是因为神的能力，是因为神的同在，是因为神的印证。所以教会今天也同样，我们让我们看见的是，既然我们是一个宣教的团体，既然宣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神的那里来寻求神的同在和能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找不到能力，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神必然会成就某些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宣教士，当他们在各地的侍奉，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当然我们也看见宣教的人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强。今天我们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去行出来，我们愿不愿意做到让神可以透过我们施行他的拯救。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成为宣教的团体，我们都可以成为宣教的教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够，我们还没有预备好，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但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可以预备好的？同学们，我们永远都不会预备好，因为宣教工作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它的装备永远是不够的。但是就是信心要不要来印证我们所要走的路，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能够印证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同学们一起思考的。若是你想到说我们的教会实在太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就祷告求神与我们一起 来印证这些工作。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因为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会看见我们的能力从神而来。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向你呼求。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从你的那里能够经历你的丰富。我们仰望你，因为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看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功。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